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恶童三部曲》第三部《第三个谎》。2024年底开始，静好听展开了匈牙利作家雅各塔·克里斯多夫的小说《恶童三部曲》的有声书录制计划，邀请了实力派演员林雨熙跟钟瑶亲自现身诠释第一部曲《大笔记本》跟第二部曲《证据》。透过两位演员精湛的声音演技，带我们走入了一个奇异并且荒凉的世界。在第一部曲《大笔记本》里面，被寄养在外婆家的双胞胎兄弟彼此陪伴抵抗命运，到了第二部曲《证据》，双胞胎分道扬镳，只剩下弟弟洛克斯独自守候家园。他一边尝试跟城市里面的其他人建立关系，一边也为了前往远方的哥哥记录下自己每天的生活。一直到了第二部曲的最后，洛克斯离开了小城，但他那位行踪沉迷的哥哥却回到故乡寻找他。从第一部曲用混合了天真和残酷的眼光凝视世界，以及第二部曲埋下的不安跟谎言，到了第三部曲《第三个谎》，从双胞胎的哥哥克洛斯出发，说出了一个彻底颠覆读者理解的故事。随着情节的发展，前面所有的困惑与矛盾都一一得到了解答，我们才赫然发现自己从头到尾所理解的其实只是精巧却虚幻的梦境，像是一不留神走进了迷宫，而且找不到出口。在第三部曲《第三个谎》的有声书开始录音前，我跟静好听主播张怡庆做了深度的讨论。怡庆的声音同时拥有冷静收敛和充满爆发力的特质，对于角色的揣摩也有细腻精确的洞察。在《第三个谎》这本书里，雅各塔让主述的视角不断在双胞胎兄弟克洛斯与洛克斯之间切换，创造出一种难以辨认说话对象甚至将两人混淆的阅读体验。所以在人物的设定上，怡庆特别为两人设计了本质相似但是又有细微差异的声音，让读者在聆听的过程里有兄弟合而为一化作一体的感受，也忠实呼应了雅各塔的写作手法。到底美好的梦跟残忍的现实哪个比较重要呢？对于克洛斯与洛克斯来说，也许他们为彼此所撰写的笔记才是最真实的吧。雅各塔的《恶童三部曲》虽然已经是30年前的旧作，但再次阅读还是会折服于他的锐利笔锋。现在静好听完整出版了《恶童三部曲》的有声书，期待透过声音的媒介让还没有认识这部小说的读者可以享受故事，而已经读过《恶童三部曲》的朋友也能用聆听的方式重温这个令人震撼又难以忘怀的经典作品，并且从中挖掘出新的感受与体悟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张怡庆所诠释的《恶童三部曲》第三部《第三个谎》。
《恶童三部曲》第三部《第三个谎》，作者雅各塔·克里斯多夫，译者玉池秀，皇冠出版，由张怡庆为你读书。 Part 1。 我在牢里，在我童年的小城。这里不是真正的监狱，是当地警察局的一间拘留室。警察局的建筑 跟城里的其他房屋没有两样，都是只有一层楼的平房。我的居留室从前应该是洗涤间，门和窗都面向院子，窗户内侧加装了铁栏，让人没办法伸手出去打破窗户。如厕的地方藏在一道帘子后面，其中一面墙的旁边摆了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，用螺丝钉锁在地上。对面的墙边则是放着四张可以收折的床，其中三张是收折起来的。我独自一人在拘留室里，这个城里只有很少的罪犯，而且只要一有犯人，就会立刻移送到距离这里20公里的临城。临城是这个地区的首府。我不是罪犯，我会在这里只是因为我的证件不符规定，我的签证逾期了，我也欠下一些债务。早上看守者会带早餐给我，有牛奶、咖啡、面包，我会喝一点咖啡然后去洗澡。我的看守者会把我的早餐吃完，并且打扫我的拘留室。门一直开着，只要我想要，随时都可以到院子里去。那是一个被高墙围绕的院子，墙上爬满常春藤和野生的葡萄藤。其中一面围墙的后面，也就是从拘留室出来的左边，是一所小学的操场。下课休息时，我听到孩子们的笑声、嬉闹声和叫声。我小时候学校就在那儿了，虽然我没去过，但我记得。而且当年监狱是在另一个地方，这我也记得，因为我去过一次。早上一个小时，晚上一个小时，我会在院子里走路。这是我在童年养成的习惯。因为在5岁的时候，我必须重新学习走路。这惹恼了我的看守者，因为这样我就不说话，也听不到任何问题了。我两眼盯着地上，双手背在后面，走路，沿着墙壁绕着院子走。地面铺了石砖，可是杂草从石头之间的缝隙里长出来。院子几乎是正方形的，长15步，宽13步。假设我走一步是1公尺，那么院子的面积就是195平方公尺。不过我的步长肯定比较短。院子中央摆着一张圆桌和两把花园椅，后面的墙边有一张木头长椅。坐在这张长椅上，我可以看到我童年大部分的天空。第一天，书店女主人就来探望我了，还帮我带来我的个人衣物和一点蔬菜浓汤。她持续来，每天中午都来，带着她的汤。我跟她说我在这里吃得很好，看守者1天2次从对街的餐厅帮我带来营养丰富的饭菜，但她还是继续带汤来。基于礼貌，我会喝一点，然后把锅子递给我的看守者，他会把剩下的喝掉。我为我在书店的公寓留下的混乱向女主人道歉。他对我说，哪有什么，我和我女儿已经把整个公寓都打扫过了，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很多纸，我把那些揉掉的和丢进自纸篓的都烧掉了，其他的我留在桌上，但是都被警察拿走了。我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说，我还欠您2个月的房租。他笑了，这间小公寓我对您要求的房租太高了，不过如果您坚持的话，等您回来的时候可以还给我，明年也许吧。我说，我想我不会回来了，我们的大使馆会偿还您的。他问我还需不需要什么，我说，我需要纸和铅笔，可是我已经没钱了。我早该想到您会需要这些东西， 第二天，他又带了汤、一包方格纸和几支铅笔来了。我跟他说：“谢谢，大使馆会偿还您所有的费用。您一直在谈偿还，我希望您可以谈谈别的，像是您都在写些什么。”“我写什么一点也不重要。”他很坚持。我感兴趣的是，我想要知道您写的东西是真的还是编造的。我回答他，我试过要写一些真的故事，但是到了某个时刻，故事的真相就会变得令人无法承受，所以我只好去改变故事。我跟他说，我试过要讲我的故事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勇气这么做，这让我太痛苦。所以，我美化一切。我描述的事情不是事情发生的样子，而是我希望它发生的样子。他说：“是的，有些人的人生是比最悲伤的书还要悲伤。”我说：“正是如此。一本书不论多悲伤，都不可能像人生那么悲伤。”沉默片刻后，他问：“您跛脚是因为意外事故吗？”“不是，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病。”他又说：“几乎看不出来。”我笑了。
想听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